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记载了圣灵工作的行止，《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行动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载了圣徒见证的镜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陈海老师的带领，进入《使徒行传》的丰富堂奥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新约《使徒行传》。我是陈海，海洋的海，欢迎您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来研读。今天我们要进入第35堂课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读两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6章25到40节和17章1到15节。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16章25到40节这一段经文。16章25节开始，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地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第一段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一段经文记载保罗在欧洲最初的事工，保罗和希拉正在完成耶稣最后的命令，做我的见证。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正随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往前走，所以不必单单注意地方性的事情。这里有三件事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见证和神，第二是他们的见证和禁足，第三是他们的见证和官长。这三幅画面是互相关联的。在第一个画面里面，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在狱中敬拜赞美，那是见证他们与神的关系。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他们对待狱卒的方法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果，最后我们看见他们如何对待腓立比的官长。 那时他们被下在内监，两个脚上了木狗，他们曾经被公开的鞭打，我们只有怀着同情去揣摩他们的情况，才能够了解这个故事。我们心中有了这个背景，就会被他们的举止所吸引。他们竟在那里祷告唱诗啊！这里的翻译没有能尽达其意，这里所用的祷告一词原来并不含有祈求的意思，它是指一种颂赞和敬拜的态度。我们不能认为这些人当时是在祈求，求啊主啊啊，请你让我们得释放啊。这里的祷告这个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歌颂，这是一个喜乐之灵的操练。请记得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被下在内监，又恐怖又阴暗，加上两个脚都被木狗扣住，在那个黑暗的时刻，他们身体忍受着难堪的折磨，棍打的伤痕仍然不时作痛，但他们却唱诗赞美神，洋溢着灵里的喜乐。他们唱些什么诗歌，我们没办法知道，也许是教会里的新歌，也许是古老的诗篇，不管是什么歌，其他的囚犯都在听啊，他们一定心生讶异，为什么这些内监的犯人居然还有心情唱歌？不久地震来了，监门被震开，以下的事情就接着发生。这个故事向我们启示的最高价值，第一是基督的能力可以胜过艰难苦楚的环境。这些人唱的不是蒙拯救的诗歌，而是安于被囚的诗歌，这是基督徒的思想和胜利最奇妙的地方。任何人当监狱门大开，生获自由的时刻呢，都可以唱歌，但基督徒是在监狱里面唱歌。如果我是希拉，恐怕保罗就要独唱了，但我却看见那个荣耀的光辉的灵超越了一切的难处和限制。这个故事的第二个价值在于启示基督拯救的能力，地震成了他们得释放的方法，不管这是否是出于神的手，摇动地基，松开捆绑，打开大门，或许只是巧合，刚好使他们有得释放的机会，这些都无关紧要。监狱监禁不了犯人，不久之后呢，当保罗被下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事工，即使他宣教旅行的卓越成果也无法与他的书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来相比。而其中最精彩的最美妙的部分就是他在监狱中完成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对禁足所做的见证。我们对这个禁足的印象是他生性残忍，无视于保罗希拉的遍体鳞伤，把他们丢在内监里面，又冷酷地把他们脚上面上了木狗。他们这时候身体遍体鳞伤还要上木狗吗？他对于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做完这一切以后他自己跑去睡觉了，一直到地震把他震醒。哎，这个画面相当的生动，他刻画出一个心硬如铁的人，不但对这些被棍打得皮开肉绽的犯人毫无同情心，反而把他们丢在阴暗可怖的内监，还用木狗锁住他们的双脚，又加上手镣，然后锁上狱门，自己睡觉去了。接着地震就来了，我们看见这个人惊慌失措，他的举动还有几分英雄气概，和那个时代的要求蛮符合的。他醒过来，发现监狱的门打开，以为囚犯都逃走了，接着他就想要自杀。他内心那种冷酷的英雄主义使他情愿采取自杀意图，以逃避别人施加他的惩罚。
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讲道记录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圣灵工作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交代保罗脚踪最完整的一卷书。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陈海的教导，让神的话语扶持我们， 面对人生的艰难，靠神永远不认输。
接下来我们来看，忽然在黑暗中有声音响起，16章28节，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就是刚才唱歌的那个人的声音。禁足没有听到歌声，因为他睡得沉沉的。他如今说什么呢？他说，主，如果我们把这个字今天来翻译的话，就是先生。其实他和保罗稍后所说的当信主耶稣的这个主呢，是同一个字。这是非常尊敬的称呼，他意识到自己站在一个比自己崇高的人面前。所以16章30节那里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这个先生原来应该翻成主。这里并没有涉及得救的信心，他不是说我当做什么才能永远得救，他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他原先是慌了手脚，打算自杀一死了之，但他听到使徒平静的声音，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囚犯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逃之夭夭，然后呢，他满怀敬畏，伏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只是一个惊恐过度，不知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的人。福音的真谛就来临了，他不是从这个可怜的失魂落魄的人心中所发出的，而是出于使徒针对他的呼喊而做的回答。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16章31节，福音的所有真谛就在这个地方。福音的音符像一首诗歌，震撼了他的心。这位禁足那时候并不明白，但那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回答。你既然称我们为主，那么你当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生命中唯一的主。你已经问到当做什么才能得救，你的动机是出于惧怕，渴望被拯救，脱离这个困境。那么相信这位救主吧，你不仅能够蒙拯救，脱离眼前的难处，而且可以脱离一切的困难。然后16章32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这个人被福音吸引，使徒就花时间去教导他。保罗利用夜半到天方初晓的这段时间来教导这位惊魂甫定的禁足，他的答案迅速而简洁，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个时候他就得着了这个人和他的一家。他又教导他们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听，向他们启示这道的真正含义和应用的方法。任何时代传福音的人都应该如此。他们总是觉得花时间向人解释宇宙中最有能力的事是值得的。这正是基督教会的写照。就保罗而言，基督徒运动正在欧洲萌芽。他是一个使徒，怀着无比的热情，虽然他的背上血迹未干，疼痛难当，他仍然花时间去教导禁足和他一家。这一切值得吗？读完这整个故事，看看那个人的表现，他洗清他们的伤口，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食。这时我们想到大卫从前所说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在诗篇23篇第5节。这位冷酷的禁足在做大卫曾经说过的事情，他洗清他们的伤口，为他们摆上饭食。这是基督教会最终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是基督教会的奇迹。我们看见这位腓立比的禁足在为他们洗伤口，但是前一天晚上他还把他们扔在内间，对他们鲜血淋漓的创伤一无所动，自己却蒙头大睡，直到地震把他弄醒。不是地震造成了这些结果，是使徒耐心的教导和他对基督耶稣的信心，使他的生命 完全被神得着。他开始做神所做的，就是那出于永恒爱心的行为。但是保罗还没有完成他的功，他进一步教导禁足一家，给他们施洗，他们都信了，并且欢喜快乐。关于第二天早晨官长采取的行动，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可能是有关地震和狱门大开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中，促使他们做这样一个决定。当然这个可能性并不大，也可能是他们夜间良心发现，觉得他们如此鞭打这些人似乎做得太过火了。总而言之，他们在一夜之间改变态度是很奇特的。我们不知道后面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就是他们所传达的命令带着轻蔑的成分。释放那两个人吧，16章35节这样说。把它翻成那两个人这一词啊，原文就有轻视的意思，它显示一种企图逃脱困境的便捷之道。他们发现自己违反了法律，亏损了正义，补救之道呢，就是打发这两个人走吧。保罗就顺从地走了吗？他会不会说他是天上的国民，不必理会地上的事呢？或者说抵挡恶者不是他的职责，然后静悄悄地离开？不，他从基督身上所学的不是这个样子。请留意他是怎么样以基督徒的公民权来维护他的罗马公民权。他拒绝让这些违反法律的官长轻易脱罪。16章37节，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每一句话都尖锐清晰确切地指出了官长所犯的错误。我们绝不这样轻易出去，让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他们如何当众羞辱我们，也当如何当着众人道歉。我不相信保罗是在维护他个人的尊严或争取他自己的权利。若是这个样子，他大可一开始就这样做。当棍子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刻，他可以说我是罗马人，但他并没有用他的权力救自己。如今为了腓立比那一小群信徒，他揭露了官长的错误，并且坚持官长不能任意违反法律而随意惩罚。这说明一个事实，如果基督徒需要将该撒的物归给该撒，那么该撒也当将合乎正义真理的事物归给基督徒。保罗的态度含着尊严，那是服侍基督徒团体和服侍国家的尊严，拒绝站在一个被冒犯而任意制裁的一个官长面前。请留意他的后果，官长果然前来请他们出去离开那个城，但他们没有立刻出城。在仔细纠纷这方面，他们还相当与官长们合作。他们从容不迫地先去吕底亚家，又劝慰了弟兄们一番，然后离开腓立比。从整个文章来看，保罗将路加留在这里，因为从这个地方开始，路加说到保罗这个小团体的时候，就是用他们来称呼，一直到第二十章，他们才又重新聚首。这是保罗在欧洲事工的开端，先是他和同工将信息带给吕底亚和一些妇女，然后呢是一个禁足，他们自己在狱中经历得胜的喜乐，并且在午夜高声歌唱。基督徒的运动就是传达信息，赢得最后的胜利。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十五节。十七章第一节开始，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谦敬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皮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皮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皮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我们经文念到这里。前面一段我们讨论过基督教会透过保罗在欧洲获得的第一次的胜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继续往前推进。由于试炼和迫害，使保罗不得不离开腓立比，很可能他将路加留在那里，自己旅行一两百公里的路程来到了帖撒罗尼迦，途中经过两个城市，显然他没有在这两个城中讲道或者做见证。他首先路过暗菲波里，那是一个军事基地，距离腓立比55公里的路程，然后又往前行了50公里，经过亚波罗尼亚，最后再行120公里到达帖撒罗尼迦。也许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保罗只是路过暗菲波利和亚波罗尼亚呢？或许从人的这方面来看，最适当的答案就是在这些城里没有会堂。虽然保罗目前的使命很明显的是服侍外邦人，但不论他到哪里，都仍旧遵守先向犹太人讲道的原则。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出于猜测。在他经过的那些城市中，我们认出是神的灵一直在引领。我们越读使徒行传，越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们无法替圣灵引导的方式具下定论。每一页每一个行动都启示出重要的原则。许多教会和宣教事工上最重要的价值，往往是借着一些次要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启示出来。我们读这一段最强调的事，可能是最不具价值。这段经文记载保罗在欧洲的两个城市帖撒罗尼迦和皮利亚做工的经过，两个地方都有胜利也有苦难，正好像我们在腓立比所见的一样，这也是保罗整个事工的特色。我们先来研读这个故事，然后试着从其中找出永恒的价值和现今我们能够应用的功课。这两个城市有不同的地方，不是里面住的犹太人不同，而是这个城市本身有所区别。帖撒罗尼迦位在一个交通渠道之上，皮利亚呢，它是在一个偏僻的路上。帖撒罗尼迦是行旅必经之地，暗菲波里和亚波罗尼亚也和帖撒罗尼迦一样，位于这条远近驰名的罗马大道之上。因此这一段经文启示了在交通要道上的得胜和艰辛，也记载了在偏僻小路上的得胜和艰苦。保罗 并不是为了特定的宣教目的而到达庇利亚，他是为了逃避犹太人的迫害而到那里的。他首先在帖撒罗尼迦停留，他直接去犹太人的会堂。他每到一个城，一定先向犹太人讲道。每次他必须转去向外邦人讲道，都是因为犹太人对他露出敌意。他在亚洲各城受到的逼迫，都是犹太人引起的。他因为顺服马其顿的意向，由特罗亚跨海到腓立比，那里没有会堂，他就到河边祷告的地方。他在亚洲的时候，始终谨守先向犹太人讲道的方法。如今他到了欧洲，想起过去所遭受的逼迫，他大可直接去向外邦人传福音，而躲开犹太人的骚扰。但他不久之后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求神见证他是如何为他的骨肉之亲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即使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也不顾过去的遭遇，先到犹太人那里。于是我们看见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出现在会堂，他的信息都是本着圣经17章第2节，那当然是指旧约。保罗当时出外旅行，手中并没有新约，当时是否有任何我们现在的这个福音书，我们不知道。保罗在犹太人会堂中使用的经文必定是旧约的经文，17章第3节讲解成名，这显示了他的方法。讲解这个词呢，是路加专门的用语，在路加福音出现过一次，就是路加福音24章32节，记载耶稣向那两位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讲解经上的话，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会堂里面所做的完全一样。讲解是指说明、弄清楚、解释。成名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解，但是我们必须要留意，这个词不是指武断的叙述，而是只有次序的整理然后展示出来。保罗拿起圣经向他们讲解成名，他这样做是照着一定的次序向他们说明律法书、先知书、诗篇以及其他部分彼此之间的关系。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话语。明天真道分解，我们会再读17章1到15节，然后我们会读16到34节，请先预习。愿上帝赐福给你，我是陈海。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